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播读福建以琳姐妹的来信。凌云牧师，永恩姐妹，列王记下二章23-24节里说，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哎，我有一些看不明白，仅仅因为童子们笑话他秃头就咒诅他们，以利沙的脾气有这么大吗？而神也听他让熊撕裂那么多童子，是神不爱他们吗？牧师，你怎么看？
这段经文啊，中文的翻译将这些人说到是一群童子，所以有很多读者就可能会误会，以为他所指的是小孩子。圣经在其他的地方所用到的这个同一个词，它的原文都是指青少年人，甚至是指年轻的战士，不是那个3-5岁的小孩，不是，是青少年人。
但是青少年也不至于被熊给撕裂了，顶多打个屁股，不是就可以惩罚惩罚吗？
这个青少年人啊，他们的年纪已经能够成为一个战士，表示他们应该在思想上是已经能够成熟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不至于就死了呀。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些人啊，他们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当时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北国敬拜偶像的中心。
哦，那个时代背景是已经是在
分成南北国了，
南北两国了。
对，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头啊，这一群年轻人啊，他们失去的对神敬畏的心，这是最关键的。以利沙是神的仆人，你藐视以利沙，就等于是你藐视他所敬拜、他所侍奉的神；你侮辱以利沙，就等于是你侮辱了他所敬拜、他所侍奉的神，这是大罪呀。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啊。这些年轻人对神的仆人这样的嘲笑，表示说他们对耶和华上帝是完全没有敬畏的心。如果他们懂得敬畏这位真神，他们就不敢这么随意的羞辱、侮辱神的仆人，这是大罪呀。好，以利沙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神重重的惩罚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对神失去敬畏的心，大大的得罪上帝。失去敬畏神的心，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再来看啊，以利沙的老师是谁呢？
以利亚。
以利亚先知也同样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以色列王亚哈王去世之后啊，他的儿子亚哈谢登基。而这个亚哈谢因为受伤的缘故，就派使者去向外邦神求问他有没有可能康复，所以神就差遣以利亚去责备他求问偶像的这些事情，向亚哈谢宣告他必不能够从病榻上起来，他必定要死。那这个亚哈谢啊，后来就派遣了50夫长率领了50个士兵要去捉拿以利亚。当他们找到以利亚的时候啊，50夫长就对以利亚说，
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这语气感觉也是一种轻蔑的、傲慢的、命令的。
是的，很没有礼貌，藐视神的仆人。
咱们中文有一句，拿着鸡毛当令箭，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以利亚说什么呢？我若是神人啊，倘若我真的是神的仆人啊，就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个人啊。结果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你看到吗？
还真是很严呢。
一个人啊，不敬畏神，轻视、藐视神的仆人，这是重罪、大罪啊，在神的眼中。
是啊，而且后面亚哈王又差派过一次， 第二次差派的那五十人也被烧死了，
因为他们也同样对以利亚没有礼貌，也是以很骄傲的态度和口气在对他说话。
嗯，但是第三次所差遣的这五十夫长啊，他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你看到吗？结果呢？
他的命保住了。
是的。
嗯，
他敬畏神，他敬畏神的仆人，不仅仅保住他的生命，也保住了他所带去的那五十个人的生命。
明白了。所以类似的那四十八个童子实际上是带着非常轻蔑非常傲慢的态度来对待神的仆人，也反映了他们心中无神不敬畏神的这种态度，所以招来了杀身之祸。
是的。
嗯，但是牧师，当年的这个场景要是换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如果他们嘲笑的是某一位牧师，那这位牧师心里面应该是想到主耶稣所教导的，我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我要为他们来，神啊，你要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还是说这位牧师应该效法以利杀以利亚？
我想神当时会特别做这件事情，因为当时那个时代，
大时代背景，
是的，很多北方的以色列人都远离了神，藐视神，抵挡神，所以神必须在当中彰显他公义圣洁神的权柄，彰显神的能力来惩罚他们，让他们能够因此认识唯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懂得能够因此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得着警戒，懂得如何敬畏上帝。神有特别的目的在当中。
明白了，这一个案例是在那一个时代背景下，那时南北两国已经分裂了，而以利沙要行这样的神迹，也是特别要让这周围的这些居民，神的子民，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外邦人，都要看到神的能力，神的圣洁，神的不可轻慢。
是的，是的。其实到大卫的时代，扫罗王也是被告成为以色列王的，但是他后来因为嫉妒，因为骄傲，他就远离了神，并且要不断的追杀大卫，对吧？大卫有两次的机会能够向他下手，把他给灭了。但是因为大卫敬畏上帝啊，他不敢亲手来杀害扫罗王，因为扫罗王是先知所告立的，
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是，所以因为大卫敬畏上帝，他就不敢下手来杀害扫罗呀。你有看到这个差别吗？对吧？你心中敬畏神的人，你就不敢随意的对神所高立的人下手呀，即使他做的不对呀。
嗯，对。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遇到了这种被嘲讽、被人轻视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做的时候，牧师，我还想到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有提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但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然后所以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却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新约时代耶稣的做法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耶稣来的，他要完成拯救全人类的事工，他的目的是要让全世界的罪人能够因此认识真神，得着永恒的救恩。
嗯，
所以耶稣带门徒出去宣教，看到这些人，他们当时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对吧？撒玛利亚人当时他们不接待耶稣，你看到吗？后来啊，耶稣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去传福音，撒玛利亚的妇人信了耶稣。
嗯，井边的那位妇人。
对，就像当时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很多的人也跟着来信耶稣了。你看到那个圣经吗？
对，
对
吧？对，是
啊。后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些腓力啊这些人到撒玛利亚去传道的时候，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呀。
嗯
啊。
呀，所以也让我看到在新约时代，在耶稣到来的时代里面，神是以恩典和救赎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心意。
对呀， 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说要降下火来烧灭他们了，对吗？他们现在不能接受，他们现在还不认识我，他们现在不接受，未必将来不会接受呀，
是，
对吗？
哎，也让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这些先知，他们和新约时代神对于这种有敌意的回应，他们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不代表有矛盾或者冲突。在旧约时代，对于公然亵渎神权柄的敌意，通常是降下公义的烈火来回应。但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在面对敌意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是选择饶恕退让，等候他自己行使使命的那一天，然后也让这些人能够有机会领受救恩。
是的，所以从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旧约新约的这个事件里头呢，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第一，我们要敬畏神，人一定要敬畏神，没有敬畏神的心的人呢，什么恶事都会做出来。今天世界上充满着多少邪恶的人所做的滔天大恶，行的多少的恶事坏事，都是出于因为人的心不敬畏神，不信神，不相信说人离开世界有灵魂有审判，没有上帝的，没有审判的，所以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犯罪作恶。为什么？因为他不信神，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第一方面，人要懂得敬畏神，你不敬畏神，神将来一定会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个人，圣经不断不断的宣告。
是，
另一方面呢，在新约也教导我们，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要以恶报恶，相反的，要以善胜恶，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是，而这样的一种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是宽容软弱，而是将审判的权柄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为的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一个冒犯者他能够悔改，他能够认识神。
当然神也是很有忍耐的心，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像耶稣所说的，要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要为那些恶待我们的人祷告，希望借着我们的祷告，神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光照他，在他的生命中来做一些工作，希望在圣灵的光照感动之下，这些人的心有一天会愿意悔改认罪，愿意来归向上帝。
是的，神是公义的神，从古至今永不改变。我们被人冒犯得罪甚至欺负的时候，一定要相信神一定会在恰当的时刻为我们伸张这样的公义。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并且我们也愿意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合宜的反应，我们一定会知道应当如何做。
哎呀，还是想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父啊，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愿我们也能够有主耶稣的心肠，能够常常为那些伤害我们或者得罪我们的人祷告，希望因着我们的祷告，他们的生命能够因此有一天会认识神，会归向神。
阿们。是的，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凌辱和苦比我们任何的冒犯都要多得多啊。
是，是的。
好，谢谢以琳姐妹发来的问题啊，这样思考的过程是对我们有益的，谢谢姐妹您认真的思考和发现，盼望牧师和永恩的这一些分享可以带给您和大家一些启发。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我们下期再见。